读经之前呢，我就愿神保守罗牧师身体健康。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至到十六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阿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乌鸦早晚给他丢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检查。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作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吧，只要先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作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今日的经文到此读毕。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很多谢刚才 Sam 长老和各位同工以及弟兄姊妹的关怀问候，同埋你哋一直以嚟嘅嗰个为我嘅祈祷啊，好感谢主，亦都多谢大家。我好深深嘅相信，靠着主嘅恩典同埋怜悯咧，我哋今后仍然可以继续一齐嚟到聚会，一起嘅嚟到去敬拜赞美神啊！我哋感谢主。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信息咧，系嚟自刚才所读出嘅经文喺旧约嘅《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里边九个事件。我就为呢段经文嘅信息咧，系列出一个主题，就是、叫做隐藏在主的里面。这个隐藏呢是在主的里面，就是特别强调了这个主的里面几个意思。这个呢是一个圣经里面给过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很特别的一种的操练，是生命如何去成长去经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首先来看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说呢，没有信心的人只看环境不看神，但是呢大有信心的人呢就透过神来到看他们的环境。这句说话呢很明显大家都明白的，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的，第一类是没有信心的人，第二类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们的眼光很有限的，因为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所以看每一样东西只是看他周围的环境和这个遭遇是怎样，就看不到神的。 因为他亦都唔识得从呢个角度去睇神。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呢，当环境里面有啲咩风吹草动，又或者有啲乜嘢嘅事情嚟到去发生，就非常嘅惶恐不安啦。因为佢只係睇环境唔睇神㗎嘛。但调转嚟讲，嗰啲有信心嘅人或者大有信心嘅属神嘅人呢，佢哋就会识得去睇神啦。因为佢认识神，因为佢嘅信心都系从神而嚟。佢就透过睇神呢，就睇到佢嘅环境啦。即是说他的眼光不一样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的。就算是一个风吹草动满有很多的移动的问题的世界社会里面，但透过神他会看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人认为没有机会的当中，他却看到一个大有机会大有可为的一种情况。诗篇十七篇那里告诉我们，是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保护我，个好似保护眼中嘅瞳仁，即系好似我哋嗰个嘅眼核咁样，将我嘅隐藏喺你翅膀嘅荫下。原来我哋隐藏呢个功课咧，就系经历到神嘅保护同埋保守。神点解有阵时要我哋隐藏起嚟咧？就是、因为我哋要经历得着佢嘅保护，就好似我哋眼睛里边最重要嘅眼目系会保护住我哋嘅。当我哋一有危险嚟咧，我哋即刻眯埋对眼，就为咗要保护我哋嘅眼睛，系嘛？佢一样嘅道理。同样佢另外一个例子就系、是，好似一只母鸡，佢张开佢嘅翅膀，要保护佢嗰啲儿女吓，嗰啲小鸡仔咧就会嚟到佢嘅翅膀底下，佢就会遮阴住佢哋，成为佢哋嘅保护。有时神要我哋隐藏，系因为我哋需要从神而嚟嘅嗰种嘅保护同埋保守。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一些东西是自己保护不到自己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向神呼求，求神将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的荫下。我举两个例子，都是圣经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摩西。大家都知道摩西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他们是出埃及过红海，并且来走过旷野的路。但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危机的，他差点连命都没有。因为当时那个埃及的法老王呢，为了要灭绝那些希伯来人，于是乎就下一道命令，就说要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那些小老哥呢，如果他是男仔即是男婴，就要马上就将他杀死。但是如果女婴就留低啦，俾佢可以做奴隶啊嘛，咁样。所以摩西系男仔嚟噶嘛，咁所以佢系非常嘅危险。但佢父亲母亲咧，都系相信神嘅，大有信心嘅，所以佢就唔怕王嘅命令，甚至违背王嘅命令，都要将摩西呢个婴孩咧系收藏起嚟，将佢隐藏起嚟，藏咗三个月。不过三个月之后细佬哥会大噶嘛，就唔能够再收埋啦。咁结果，他们的父母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将它收藏在一个盒的里面，然后就将这个盒呢又收藏在尼罗河的水面上面。所以这个摩西的出生里面呢，就已经经历到是被收藏，直至到后来呢，他做了一些错的事，就走到米甸的旷野，神又将它藏在米甸的旷野里面，直至到神的时候到了，就将它是带领出来，就开始了这个神的使命，就引导以色列人呢进行出埃及的整个的行动。所以摩西是经历和学习了是隐藏在主的里面这个功课。第二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旧约里面的大卫。当大卫还未曾做王之前呢，当时的那个扫罗王呢就是妒忌大卫，所以就找人去追杀他，要拿他的命。咁大卫按照圣经讲呢，佢係将自己藏身喺一个山窿嘅里面，喺嗰度呢就度过咗呢个嘅被扫罗嚟追杀嘅嗰个情况。但係就因为佢呢个隐藏嘅经历，佢係令佢呢写下咗好多精彩嘅诗篇。好发觉好奇㗎，神有时将大卫隐藏喺山窿里面，隐藏喺旷野里面，隐藏喺皇宫里面，之如此类，但都係令佢产生咗一啲伟大嘅诗篇嘅杰作。他说呢，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的过去。为什么要隐藏啊？神说因为要等啊，要等着神的时候，等这些灾害会过去。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在这个灾害的底下大受打击，大受影响。但是这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隐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要等。神给我们的要学习是等候他， 等候他的生命的带领。果然大卫经历过这个隐藏的功课之后呢，后来他就被神所用，被高立作了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并且为主呢是打得胜的胜仗。所以诗篇27篇说，因为我遭遇患难，神啊，他就将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之上。你这里再次看到隐藏这个字，你就出现在诗篇的书了。这个给我看到原来人生是有患难的，所以神就常常为我们预备一些隐藏的地方，或者隐藏的时刻，又或者人生里面有一些隐藏的阶段，但最终是要将我们高举的，要荣耀神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隐藏既然是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的一个属灵的操练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就藉着这段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呢，来到思想一下这一方面。这张圣经里面讲的重要的人物，这个主角就是先知神的仆人以利亚。他一开始出来侍奉，神就说你要隐藏，哇，即是好像做没多久就要他隐藏了。神就跟他以利亚说，你离开现在所住的这间屋，然后就往东边去，去到约旦河，过了河，去到河的另外一边，就是东边，就躲在哪里呢？躲在一条的溪流，那条溪流叫做基立的溪旁，就在那里生活了。这个神的吩咐，如果不是神这样吩咐，以利亚不会有这样的举动，他更加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但神一定有他的原因。如果你看回这个时代的背景，他是不得不走的，他不得不离开他当时的情况，要去到基立溪旁的。圣经第十六章呢，就解释了这个背景，就当时有一个新的君王出现，他就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咁本来呢，亚哈登有机会登基做皇帝是一件好事来的，他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在君王上的宝座上的权力和他的影响力，你要为神做一番好的事业。不过好可惜，往往是事与愿违。咁亚哈做了皇帝之后呢，就每况愈下，并且做一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意思就是说，他不单止心里面邪恶，他甚至乎他行为生活都做晒出来，都是坏的。他做些什么事啊？他敬拜巴力，巴力就是外邦人在迦南地所拜的一个其中一个偶像。咁就係同嗰啲呢掌管风调雨顺啊、农业丰收嘅佢哋嗰个神明有关系。咁呢啲係外邦人所信嘅，但係佢竟然呢离弃咗耶和华真神，改去跟随呢啲人去敬拜呢个巴力偶像。佢唔單止自己去拜巴力偶像，佢仲越做越坏，就帮呢个偶像呢就建造埋呢个庙。意思就是说，逢人行过都见到这个拜巴力的庙，行下行下见下见下，就吸引了好多好多的人民都入去拜这个巴力偶像。所以他好事多为，就做了一件坏事，结果呢是令到他全国上下的人民呢都去拜偶像，并且在庙里面就起一座的祭坛。本来以色列人的祭坛是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神的，但他却是将祭坛去来献祭给巴力偶像。可以这样说，他是一错再错，越做越坏。所以圣经怎么评论呢？他说他所行的事情呢，就惹起耶和华神的怒气，神的愤怒临到他。他以为他做得很好，他以为很得戚，但其实呢他不知道他每做一件这样的坏事，就惹起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好像一件又一件堆在他的头上面。似乎当时他未受到任何报应，似乎当时他未看到神任何的惩罚，但其实他的怒气已经堆满在他的头顶那里，是迟早的事。所以你看到后来亚哈王呢，他下场是悲惨的，是悲哀的。其实这里都提醒我们，今天各位朋友不要以为说，我做这些恶事没有人知道的，我做这些坏事没有人来说我的，连神都不知道，神都没有惩罚我，是不是？我们经常都以为这样想的，错了。因为神的怒气是堆在我们的头上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回转，不懂得悔改，不懂得马上离弃这些罪恶的事情的时候，神的愤怒的怒气是一件又一件堆在上面，直至到时候到了， 就成为我们的惩罚。所以我们值得在当中得着提醒。以利亚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带着神的使命就走去找这个亚哈王，一点都不惧怕。好像当年的摩西直接去到王宫要见这个法老王一样，跟他对质，告诉他，警告他，永生的神要惩罚你，我要祈祷，祈祷到天不会降下甘霖雨水，天不会落大雨。那这个祷告真是应验的，一祷告呢天就不落雨了，三年半的时间都没有雨水。你知道在当时的地方如果不落雨呢很大问题的，好像我们 BC 省都是温哥华，如果我们长年都没有雨水呢就滞水的，你没有水去淋花淋草了，跟住呢可能要节约用水了等等，好多问题的。咁佢哋仲要耕田嘛，以色列嘅地方冇咗落雨水就冇田可耕，嗰啲土地都干渴，并且冇收成，冇收成点啊？啲人民冇得食，人民冇得食点啊？就动乱咯，社会就失咗平衡咯。呢啲系一个好严重嘅惩罚，所以呢个表示咗神咧要嚟到警告阿哈呢个败坏嘅君王，话俾佢听，惩罚好快就嚟到。所以点解以利亚马上就要离开佢嘅地方？因为不然的话咧，阿哈王咧同埋佢皇后耶洗别就会追杀佢。所以神要佢隐藏有两个目的：第一，受到保护，好似头先诗篇话俾我哋听，要受到从神而嚟嘅保护，好似呢啲小鸡要藏喺母鸡嘅翅膀底下一样，去到呢个基立嘅溪旁，备受神嘅保护保养。第二个系好重要嘅目的，就要喺呢个隐藏嘅期间，学习一啲佢从来冇学过嘅功课。就好似前嗰排我讲到就话要走一条从来冇走过嘅道路，从来冇经历过嘅事情。就好似我哋今日咧喺呢个疫情里边，可以有人话咧呢一代嘅人都冇经历过咁严重、咁广泛、咁持久、拉得咁长嘅一场嘅疫情。我哋都喺度学习呢个功课，因为疫情嘅缘故，我哋冇人到处走啦，唔敢出去旅行啦，都会乖乖地匿喺屋企，好似要被隐藏起嚟一样。但殊不知道，可能呢个系神俾我哋学习一个人生里边宝贵嘅一个功课，操练我哋如何嘅嚟到经历神。所以呢，我哋知道隐藏嘅目的系因为佢要保护我哋。第二，亦都神要我哋学习一啲宝贵嘅功课。于是乎，以利亚按照圣经所讲神嘅话语嘅教导，佢就立即听话，立即去啦，立即就去到呢个约旦河东边嗰度咧个基立溪旁。基立溪旁是很多人都是不是常常会去到的，尤其是这个君王亚哈更加不会去到，所以那里是可以感觉是安全的地带，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地方，但又是很安全。神总是有最美好的安排为你做最好的带领。在那里他说怎么办啊，那里我吃什么啊，我喝什么啊，神就安慰他说不用怕，他说你要喝那里溪里面的溪水，我哋话大自然嘅水流系山上流落嚟嘅水，一定系够你饮嘅。第二，点样食啲乜嘢啊？佢话我会安排咩？安排你一日两餐啊，唔系三餐，两餐啊，晏昼嗰餐同埋夜晚嗰餐，仲系透过乌鸦，系神所吩咐、所命定嘅嗰啲飞喺空中嘅乌鸦，要嚟到你嗰度，在哪里去供养你？嗱，呢度睇到呢个系第一，系个命令，佢话你要咁样做。第二，亦都话俾佢应许，你必然会得到供养，所以唔需要惧怕。但我强调咗在哪里呢三个字，点解呢？因为一阵间第八节又再出现呢三个字，就系、是、在哪里，系咩意思呢？我谂过一阵，我就知道神有意思嘅，即系话有阵时我哋知道嘅嘢好多，我明白嘅嘢都好多，我亦都接受呢个道理，不过我未去到嗰个地步，我唔愿意。行出呢一步去到哪里，呢、这个就系嗰个分别。如果佢唔去到哪里，佢得唔到神嘅咁奇妙嘅嗰个供养同埋为佢预备。所以呢个系信心嘅一步，亦都代表着我哋读圣经系要活用圣经，要将圣经行出嚟。如果我哋要希望同神有一个亲密嘅关系，去到一个同神能够一个非常美好和谐亲密嘅关系嘅时候，我哋需要咧系去到呢个咁嘅地步。我们需要藉着祷告、默想、感谢、赞美、读圣经，以致我们才能够去到那里，以致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供给。 所以隐藏的功课的第一点就是神有奇妙的供应。神有奇妙的供养，就是以利亚要学的这个一开始就要学的功课。要隐藏起来，但不需要惧怕，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足够的最好的预备。你睇可以咁样讲，就係话呢，神係要以利亚隐藏起来，但神并没有向以利亚係隐藏喎。呢句说话点解呢？諗清楚就係、神要以利亚隐藏喺基立溪旁，冇人去冇人识冇人知嘅地方，但係神天天都见到以利亚，神让以利亚天天都经历到佢奇妙嘅作为，为佢每一日都预备有水飲有嘢食。这个就是神没有向他隐藏的那件事情。今天有时候我们都会在，当我们落在困难里面，在很多怀疑里面，我们都会呼求神，问神，神啊你在哪里，神为什么你不向我讲话，神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知为什么你不帮我，但神从来没有向我们隐藏。这个就是神有一个奇妙的恩典，奇妙的带领。这些乌鸦呢，早晚都将系个嘴巴担住啲饼同埋一啲肉嚟带俾佢以利亚嚟到食，并且佢可以饮溪河里边嘅水。咁呢度咧，其实呢句说话咧，嗰个原来嘅文字嘅意思就好啰嗦嘅，好复杂嘅，但亦都有佢意思嘅。嗰个原文嘅意思就系话，乌鸦早上就俾佢担啲饼同埋肉嚟，跟住就话乌鸦喺晚上又担啲饼同埋肉嚟。咁你可能。所以我哋中文嘅翻译就简单直接，早晚都担佢嚟，担啲食物嚟俾佢食。但佢意思其实就想讲，就系话神嘅供应咧系唔会中断嘅，唔会叫以利亚断食啊，即系有一餐食就冇一餐食咁，有餐冇餐咁，唔知几时有得食。唔系嘅，系肯定嘅，系持续嘅，系正常咁运作嘅。呢个就系我哋嘅神，咁何等嘅奇妙嘅一件事情。以致咧，佢系得到咧不停嘅供应啊，为我哋嚟到去预备呢件事一样啊。而且咧，发觉一样嘢咧，送餐俾佢食嘅咧，就唔系一个速递嘅公司啊，又唔系专门嘅人，而系一只飞喺空中嘅鸟，又唔系只靓嘅嗰啲白鸽啊，又唔系靓嘅燕子啊，或者啲彩雀啊、双丝啊，咁咪好啲啦，系嘛？有歌仔唱俾我听，唔系攞只咩？黑古勒特嘅乌鸦嚟，因为天下乌鸦一样黑啊嘛。神嘅奇妙就系咁样噶啦，而且再进一步，我哋知道咧，喺犹太人嘅观念里边咧，乌鸦系不洁净嘅。如果你读摩西五经就知道啦，乌鸦系不洁净嘅类别嚟嘅，所以系不可吃嘅，即系唔可以攞嚟食嘅，系佢哋污糟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乌鸦都唔知飞过去边度，再喺边度担嗰啲嘢嚟，话途中又唔知有几多细菌。哇！如果用我哋今日嘅嗰个卫生嘅标准，觉得绝对唔得噶啦，唔掂噶。但神就偏偏要用一啲我哋认为唔得、唔掂、唔可以、唔好嘅嘢，真系神就系咁奇妙。神嘅带领、神嘅供养、神嘅预备，永远都系出乎我哋意料之外。有时就系咁样嘅。大家都明白，神有时要帮我哋咧，系点帮咧？系透过一啲人去帮我哋嘅，或者你从来冇谂到啊，点解呢个人会帮到我咧？原来神就系暗暗当中为你预备咗呢个人去帮你，或者佢一句安慰嘅说话，或者佢一个俾你鼓励嘅眼神以及态度，或者佢只系为你做一点点小嘅事情，就能够建立你、帮助你、解决你好多好多嘅麻烦同埋困难嘅事。我都要记得咧，有一次我哋当中教会一位年长嘅姊妹，大家都识嘅 Esther 姊妹，佢都讲过个见证，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去，因为咧行动不方便，所以咧佢出门喺个小区里边活动咧，就要骑一架咩啊，踩住一架三轮车系嘛，踩咗三轮车，咁嚟到喺小区里边嚟到行走一下。咁但系有一次佢出去嘅时候，又系用呢个三轮车，但系净系要过马路嘅时候，突然间咧就个三轮车其中一个辘咧就出咗问题，就坏咗。变咗咧佢就好似咧，好似好尴尬咁嘅，就好似停顿咗喺嗰个马路嘅中间。咁两边都有车要嚟，咁点算咧？咁样就系呢个时候咧，就有一个佢素未谋面，亦都唔认识嘅一位女生咧，女子咧就走过嚟咧，就帮助佢一起推咗呢个三轮车过咗对面马路嘅树去，并且就帮佢检查一下，哦，原来个辘好似坏咗啲咁，仲主动咧就陪 Esther 姊妹咧就一齐去到附近，佢话附近有间铺头嘅，就帮你收，帮人修理呢个单车嘅吓，咁你可以拎佢俾佢睇下咁，咁陪佢又一直去到嗰度，咁 这个铺头里面又有一个的员工又走出来帮他看看，马上就帮他修理好，就哦好小事啫，咁就修理好这个事情。你发觉神的安排神的预备都是好啱啱好的，恰到好处。你没有想过的时候就有神为你预备的人来到出现来到帮助你。所以我们相信背后都是有神的作为，好像以利亚这样。神就差派一只乌鸦，其实圣经讲不是一只乌鸦的，是一个众数来的，是一群的乌鸦将啲食物带来。如果不是一只乌鸦的口嘴会担得一块的，怎可以又担到肉又可以得又担到饼呢？冇可能的。咁啲饼和肉喺边度嚟啊？我相信就係嚟自民居，因为啲乌鸦会飞去飞到民居里面，飞到去人哋嘅食緊饭嘅饭台嗰度，或者飞到甚至皇宫里面都可以搵到足够嘅食物带到嚟，係俾以利亚嚟享用。所以呢个一切都係神奇妙嘅安排。第二个功课佢隐藏要学嘅就係放低佢嘅骄傲同埋自信。人我哋成长以嚟慢慢就建立咗骄傲与自信。无论系因为我哋嘅学问，或者我哋嘅工作嘅经验，或者工作里面嘅成就，或者喺人群当中得到人哋嘅称赞赞赏等等。都系慢慢形成咗我哋一种自觉飘飘然嘅一种嘅骄傲同埋自信。甚至乎我哋自己都唔知唔为意嘅而建立起嚟。以利亚可能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所以神要学习去到隐藏嘅地方，就学习放低，其实就系放低自己，让神去作工，将我哋生命当中嗰种嘅骄傲同埋自以为是嘅自信都要摆低。你谂下，以利亚佢可以骄傲嘅，佢因为一个属神嘅人，佢熟读旧约嘅圣经，佢知道乌鸦系不洁净嘅，不可能吃嘅。佢嘴巴里面担住过嚟嗰啲嘅食物都系唔干净㗎啦，点可以嚟到攞嚟食呢？咁如果佢因为呢种嘅骄傲同埋嗰种坚持執着，以至到佢唔肯去食呢啲食物嘅时候，到头嚟系点呀？佢饥饿囉。佢可以一日忍得唔食，第二日忍住唔食，第三日忍住唔食，但第四日佢已经饿到呢就手软脚软，乜嘢都做唔到。有人话骄傲呢、这个饥饿可以将人的骄傲耗尽，他可以因为肚饿的缘故，到头来他会将他的尊严都会摆低。这个就是常常我们见到他要学习这个放下自己的骄傲与自信的一个功课，谦卑的来顺服，去领感恩去领受。十月份是一个感恩 的月份，是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学习感恩。神不一定给我们很多财富，不一定给我们有很多的名利，我们才去感恩。神给我们就是一点一滴，我们都应该感恩。给我们有得食有得用，给我们有得来到去来到生活，我们就应该要感恩。好像使徒保罗说，他懂得去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因为一个知足的人是最快乐。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过去可能我们都是一个懂得太过依赖自己，但现在我们要学习全心全意去信靠神。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家中的弟兄姊妹都经历很多的人生的风波的，或者你过去由年轻到现在，你一路都在打拼的，很努力去作工，很努力去奋斗，为自己为家庭为儿女做建立了很多你无论事业或者你的事业或者业务等等，你会觉得骄傲自豪，你会觉得一切都是我一双手去打拼回来。但是神今天教导你，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是不一样，你现在要全心全意去信靠神，摆低你自以为是的骄傲，摆低自以为是那种的自信。人生总有很多黑夜，但是神说我在你的黑夜里面为你值班的，你可以放心。记得听过一个姊妹她的见证的分享，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两个都是相思相守，是几十年都做了几十年的夫妇直至到她的丈夫是因病而离开这个世界。她很习惯了两个人一起的生活，突然之间只是剩下孤单的一个人，尤其是在每一个夜晚黑，过去的日子都是丈夫和她一起度过，打点晒屋企里面每一件事情。但是由那时开始，他就觉得很孤独很孤单。 特别到夜晚黑的时候，他就啰啰挛，他很难睡觉，每一晚都失眠。直至到有一次他祈祷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声音，神跟他说，他说女儿啊，女儿啊，你放心，我在你人生的黑夜里面，我现在是帮你当紧班的，是值紧夜班啊，就好像有些人在医院里面要做夜班，或者在这个工作间里面要做夜班，通宵来到工作一样。你可以放心睡觉，安心睡觉，我帮你值夜班，我会看守你，保护你。所以从那晚开始，这位姊妹她就安然睡觉，每一晚她都能够睡得着，因为她知道在她人生的黑夜，觉得孤单无助困难的时候，神都在这里，神是帮她做紧夜班的工作，佢可以安心。我哋摆低自己嘅骄傲，倚靠神。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喺人生嘅黑夜，你要相信，就喺你嘅黑夜里边，似乎无助嘅当中，神仍然喺度，系佢做紧深宵嘅看更，为你做紧值班。佢看守你，保护你，我哋可以放心。第三个要学的隐藏在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敢于去面对转变。意思就是去勇敢去面对人生有很多个高低起跌的转变。人生总是有很多改变的。我们都懂得做计划，但是计划未必一定会按照我们的心意 去完成的。有时突然之间一个转变一来，你的计划就要什么取消，甚至要改变。就好像这场疫情，就打乱了好多好多人的计划。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每年都是的，都会按着时间，我们会出行啦，去旅游啦，去坐游轮啦，搭飞机啦，回到我们原居地探下自己的老家啦，看下自己的亲人啦，或者处理下自己的事务等等。我们经常都来来回回的，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常常见到这个现象。但自从这个去年底今年初打到嚟呢个疫情咧，就令到我哋嘅生活大乱，令到我哋计划完全咧系真系一啲都行唔得到出嚟，都系突然之间咧，所有计划咧都要泡汤。但我哋点解一样嘢咧，就要学习面对转变，敢于去面对呢个转变。有人讲一句说话，佢成功嘅人咧，佢哋冇一个系会一帆风顺。你问下嗰啲成功有成就嘅人，系咪一帆风顺？佢一定会话俾你听，边度有呢件事噶？都唔知几多困难，都唔知几多波折。计划好嘅嘢咧，又突然间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打乱晒你嘅计划。你要从头又要嚟过，从来系冇一帆风顺嘅。所以我哋要相信神俾我哋有时生命里边有一啲嘅波折，有啲要改变，可能都有佢嘅原因喺背后。我举另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懂得修理汽车的人，我大概都知道。为什么我们揸的汽车那四条轮胎可以在条马路上面的奔跑可以坚持这么久呢，这么长的呢，是吗？有没有想过呢？因为在马路上面开车呢，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有的。条路可能突然之间呢有嚿石仔在这里。突然间条路呢高高低低，即係行过好似而家最近咁做修理公路或者啲做一啲建筑嘅楼盘嘅地方。嗰条路呢行住架车会顿顿下顿顿下，有阵时又要转左，有阵时又转右，突然之间你要刹制要停车等等。哇，嗰、那个轮胎竟然可以坚持到用到咁耐喎。点解呀？点解呀？因为乜嘢？大家都知道嗰、那个轮胎呢唔系坚硬嘅，而是柔软的，因为它面是橡皮的嘛，它会适合调节在个路面的状况，以致它能够继续去坚持持守下去来到去使用。这个就是那个道理所在。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需要学习有弹性去处理。面对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要惊慌，我们弹性灵活的来到处理。懂得怎样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有安排，有另外的方法来到去处理或者 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是真的不懂得转弯的人，好像我们常说不懂得转弯是没用的。我们 要懂得在神的里面被神要带领我们调教我们。为什么圣经耶稣都说你要柔和谦卑， 这个就是柔软的意思，柔和谦卑，明白神的心意，不要硬颈，不要跟神要对抗，不要跟神要对立，不要因为坚持你自己的个性，你的脾气，于是乎不听神的说话。我们要柔软下来，面对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勇敢的心来到面对。可能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可能发生在你儿女的身上，可能发生在你工作的地方，或者发生在你的财政的那个情况里面。无论如何，我们认定相信一些的冲击或者改变是难免的，但我们有勇敢的心去面对。以利亚就学这个功课的，因为要侍奉神跟从神，就要面对好多突然而来的改变的嘛。人可以做计划，但由神去决定始终是怎样，由神去决定。圣经讲呢，本来呢好地地饮基立溪旁的水饮得好地地，食乌鸦带来给他食物食得好地地，但是呢这些日子好日子有一日都会过的，好日子都有一日会完。圣经说过了些日子，这个原文的翻译就应该直到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即是这段日子应该要结束的了。即是 在神的带领里面，无论你舍得或者不舍得都要结束的，这个是神为我们去命定的。为什么？因为改变了，情况有改变了，本来是溪水由山上流下来的，饮起来又甘又甜又好好味，但慢慢呢，因为天不落雨嘛，于是乎呢溪水就渐渐地来到去枯干。这个干了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讲的什么？不是一下立即干的，而是慢慢你体会到的，起初就流水中中流个不停，慢慢呢就会啲水量流得慢咗啦，少咗啦，慢慢去到一个地步，可能一丝一丝嘅水流过嚟，直至到最后咧，连一滴都干晒啦。以利亚其实喺嗰段日子，佢应该注意得到呢条溪流嘅水喺度改变紧，佢会知道改变好快脆就会嚟到，好快脆会发生。但系属神嘅人，呢、这个神嘅仆人，佢唔会因为见到啲溪水渐渐嘅减少同埋干咗，佢就会焦虑同埋彷徨。佢相信有神更美好的带领，所以他带着一个信心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个改变。正如诗篇115篇讲到，我们的神在天上是随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什么是神的意志？就是他的旨意，他最高明的意思，神有一个最好的计划，更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地上的溪水是干了，但天上的活水是不会干，神是继续去养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地上的溪水干了，是表示着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在改变，而且变得好像更差更坏更不理想。正如有人在观望明年，甚至说明年的上半年可能都不是那么理想，都不容我们乐观等等，好像地上的溪水是干了。但是属神的人，我们用眼睛去看神，有信心的人是透过神去看我们这个环境，我们看到天上的活水是不会干。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水全部都是从天上而来的，当它落雨，当时间到了，神将个天门打开，雨水落来，这些天上的活水继续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一起来，地上的溪水干了，天上的活水不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都是这个道理，神为我们预备的不单止地上的溪水，更加重要的是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活水。什么是天上的活水呢？就是神的说话，神的话语。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这个第二次讲了，第二次讲神的说话来到以利亚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到我们最大的贫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说话。相对来说，我们最大的富足就是你得着了每一日神给你的说话。即是说我们的富足与贫穷是存在于我们有没有去接收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好像灵粮，好像甘露一样，来到滋润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使到我们得到供应。究竟你选择了一个贫者，或者照了一个富足的人？好在乎你怎样面对神的话。难怪圣经里面讲到那些诗人成日都话，他渴慕神的话语，如同好像鹿渴慕溪里面的水一样。渴慕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花一些时间去读圣经，去默想神的话语， 在读了圣经之后好好地来到思想，甚至乎为神的话语带给你的那些的教导来提醒你，来到祷告，神的圣经是这样讲，我应该怎样做呢？那这个就是默想，怎样将神的话语应用呢？就是圣经是这样讲，但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怎样 去将它运用出来呢？怎样应用在我现在这个光景里面？这就是天上的活水是供应给我们。第四个功课是最后，在旷野里面，在这个被隐藏当中，他学习的就是明白到，哦，原来神的爱是永不枯竭的，永不干塘的，永远都不会停止的。地上那些溪流水会停止了，但神的爱是永不止息。这个圣经一直讲的，就好像前那排的讲道告诉我们，就是神是以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神的爱是行动的爱，神的爱是永远，亦都将我们爱到永远，是不会令到我们有缺乏和担心。所以这个对于学习在神里面的隐藏的那种的操练何等的宝贵。正如箴言十六章，为人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神是指引他的脚步。但愿神一路的每一步每一步都指引带领我们走道路。神今次呢令到他改变是什么？要改变呢，以前你是往东边走到去基立溪旁，现在你就往西边走到去西顿的撒勒法。西顿撒勒法其实就是现今的这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镇，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神为什么这么奇妙的？而且第二次出现呢，就是在哪里，你必须要在哪里才学习到这个功课，你必须有一个行动去到那个光景那个地步，你才体会到神一波一波的一件又一件的丰丰富富的供给和带领给你有预备。而且很奇妙的，神说你要去到那里依靠一个寡妇来到供养你。那个寡妇甚至乎不是有钱的，是穷的，是贫穷的，自己连食都不够，就来食都没得食，要死了。他还带着一个小哥一个仔，怎么办啊？于是乎如果我们是以利亚，可能就立即问这个问题，神啊，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你搞错少少东西啊？是不是有问题出现了啊？我们有时都会带着一个信心不够的现象，应该去一个有钱人的地方得到他的供养和他的遮盖庇护，为什么要找一个穷的寡妇还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这样做呢？神说不是的，这个穷寡妇真的什么都没有。他说没有啊，他第一句说话我没有饼，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家里面只得回少少面粉而已，还有少少的橄榄油而已，只可以紧紧做一个饼给我们吃一餐，跟着我和我的仔就死了。不过死就死吧，很消极的，很灰心的，很没有出路的，见不到光明的，不要讲话见到明天，更加将来都见不到。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他什么都不知道，神的全盘计划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他只不过其中一个角色嘛，他不知道神的全盘计划，但是他知道神的爱永不枯竭，永不止息的。所以他就对这个穷的寡妇觉得自己就来要死没有希望的人跟他说，不要惧怕，不用怕，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人生的黑夜，你要知道不用怕，今天你如果落在一个好像这个穷寡妇的光景里面，不用怕，又或者你见不到明天的出路，你都不用怕，因为神是永活的，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神就藉着这个仆人以利亚就对这个穷的寡妇说，不用怕的，你家里有多少面粉，很少嘛，不过不会再少的，所以叫不减少，是很少的面粉，不过不会再少下去的。你家里里面的那些油可以用的油不是很多，不过继续都不会减少的，不会短缺的。意思就是神会给他有很多很多 的面粉，很多很多的油，但是是够他们用的，是能够持守下去，直至到落雨天来到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着神的爱，这个不减少不短缺，亦都象征着神今日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爱。有时神将我们隐藏在一个的不富裕的光景里面，隐藏在一个可能身体有疾病的情况里面，甚至将我们隐藏在一个工作不顺利的情况当中，或者将我们隐藏在一个收入不是很多的地步里面，但神说够的， 我的爱足够你用，是永不枯竭的爱，是临到你身上，隐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学到以上的功课。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好，让我们同从座立里面，座位里面，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是你的爱，是几十年的里面，我们看回转头，发觉到你给我们的爱与恩典是不离不弃，是永不枯竭。地上的溪水有时都会干了，但是主啊，你给我们天上的活水永不止息。我们感谢你，就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常常亲近你，隐藏我们自己在你的里面，得着从你而来的安慰、保护和保守，也学习隐藏在你里面，带给我们生命的操练、灵命里面的成长。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可能我们从来都未学过，但偏偏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你要我们来到学习。主啊，神啊，我们知道你不误事，你不会搞错，你不会有差错，因为你是永生的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从以利亚他的所学的功课里面，我们都来接受这个操练，以致我们在你里面成长。正如你带领以利亚后来走出这个隐藏的时期，就被神大大的使用。主啊，求你高举我们在你的磐石上，以致我们能够侍奉你，将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信望外堂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仍然走在这个抗疫的期间，在这个被疫情要遮掩的时期里面，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更加懂得因着依靠你，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主啊，以致到我们明白到，就是隐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却是可以经历到你永不枯竭的爱。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家庭了同在。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神你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你的光照，都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也与整个教会同在。同心领受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地来到去分享。